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希望之声为您带来客观、深入、国际化的新闻点评，真实、丰富、多元化的历史人文，一周要闻回顾，时事名家访谈，周末活动资讯，看历史，品艺术，听雅乐，尽在希望之声。敬请关注每周五下午3:50到4:50，每周日中午11:55到下午2:05 FM 104.6，也请在 Facebook 上搜索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关注我们每周内容和活动信息。希望之声时刻在您身边。活动盘点，应季美食推荐，旅行生活资讯，每周与您分享关于奥克兰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热门话题。奥克兰生活达人频道带给您最地道的品质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周开始全新改版的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我是主持人陆明。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一个全新栏目，叫做奥克兰生活达人频道。在这个栏目里，我们会每周与您分享关于奥克兰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各种热门话题，带给您最地道的本地生活资讯。生活是一种态度，一种认知，希望我们的栏目能够成为您生活中的陪伴。首先，还是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周末的奥克兰有哪些热门的活动。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从这个月初开始，奥克兰市区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一群设计和色彩各异的巨型猫头鹰雕塑。其实呢，这是为了儿童癌症基金会筹款的一个艺术项目，一共有47个由新西兰本土或者海外知名艺术家们特别定制的猫头鹰雕塑，从3月3号开始被安置在了奥克兰的多个公共活动地带、公园、商场和图书馆，一共将展示9个星期。之后呢，他们会被拍卖，所有的收入都会被捐给儿童癌症基金会。另外呢，奥克兰各处还有60只大约有一半大小的小猫头鹰雕塑，这些雕塑的设计者们是来自奥克兰地区多个学校的孩子们。要是您对寻觅这些漂亮的猫头鹰雕塑有兴趣的话，不妨下载这个活动的专属 APP Big Hoot 2018，根据 APP 里提供的追踪地图去挨个拍照打卡，也是个有趣又有意义的活动。从这个星期三到星期六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5点，一年一度的 ASB Polyface 庆祝活动都会在 Manukau Sports Bowl 上演，地址是在1号 Boundary Road Clover Park。 Polyface 是一个充满了色彩和文化的标志性节日，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毛利和太平洋岛屿节日，今年已经是第43届了。在这个活动上，来自奥克兰各个中学的青少年们会在6个舞台上进行传统的演讲和歌舞表演的比赛。这6个舞台分别代表了库克群岛、毛利、纽埃、萨摩亚、汤加，以及包含了中韩、斯里兰卡等在内的多民族集合。除了比赛，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每个代表性舞台的周围都会有相应文化的食品和工艺品摊位供参观者选购。去年一共有超过了9万人参加了这个热闹的节日，其中有来自60个奥克兰学校的超过9000个学生参加了比赛。作为全球迎接日出最早的国家，新西兰每年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庆祝爱尔兰国庆节 St. Patrick's Day 的地方。这个星期六的中午12点，在 Ponson Bay 有一场盛大的庆祝 St. Patrick's Day 的游行，充满活力的音乐家、舞者、乐队、花车和装扮的精巧可爱的妖精 都会出现在游行队伍里。同时呢，从上午11点到下午6点，汤森贝的 Western Park 公园将举办热闹的爱尔兰音乐和舞蹈节。无论是展示传统音乐、舞蹈和服装，还是现场的美味佳肴，都值得加入这一场狂欢。这个周末的派对简直不要太多了。Sky City 也来凑热闹，将在明天开办天堂节派对。从下午1点到晚上10点，这场免费的派对上不仅有热闹的音乐、舞蹈和美食，还有时尚庆典。另外呢，还会为孩子们开辟一块儿童乐园。在派对期间， Sky City 将支持红十字会的太平洋灾害基金会，100%的捐款将被用于救助在台风一类的太平洋灾害中受灾的人。同样也是在星期六，奥克兰大学的 Grafton 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将向公众开放，庆祝成立50周年。开放日将以嘉年华的氛围呈现，到时候不仅会有很多有趣的现场娱乐活动、儿童游戏、园区参观，还有医疗奇迹展示、 TED 演讲、古怪科学实验、机器人展出。另外呢，现场还有丰富的食物可供选择，对医学和健康科学感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这场活动。在这个星期天还有一场专为孩子们准备的嘉年华，在中区 Epson 的 Eden Garden 里，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3点半，会有大量的儿童娱乐活动和美食，其中装扮比赛、魔术表演、高跷、杂耍等等都是孩子们最乐于看到的。同时还有很多能够获得奖品的游戏，成人的票价是10纽币，儿童免费入场。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聊聊应季的美食。这才刚一进入了3月，有不少的美食家们就开始蠢蠢欲动了。为什么？因为啊，Bluff 生蚝的季节总算是又到了。虽然在新西兰从来不会缺生蚝吃，肥美的太平洋生蚝一年四季都有，但人们对 Bluff 生蚝的情节却是无法撼动的。只生长在新西兰最南端的 Bluff 生蚝被誉为全球最美味的生蚝，每年正式的捕捞季从3月开始到大约6、7月结束，季节的长短取决于达到年度捕捞限额的时间。生蚝被捕捞上船后，会由直升机直接运往新西兰的各地，这样在境内的消费者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布拉夫生蚝了。每年全新西兰的餐厅和市场都是在翘首企盼着收获季节的到来。被欧洲人誉为海底牛奶、贵族海鲜的生蚝，在西餐料理界的地位感觉上有点像中餐里的阳澄湖大闸蟹。在欧洲，如果去餐厅吃生蚝，对中产阶级来说也是件有些奢侈的事情，当然也是生活品质的象征。就像在莫泊桑的名著《我的叔叔娱乐》里所写的那样，吃生蚝被认为是又文雅又高尚的派头。生蚝在西餐里一般是作为前餐，除了最传统的生吃，也有烤制、油炸等各种做法，而且呢常与香槟搭配。顶级可以生吃的生蚝有严格的生存环境限制，它们必须栖息在纯净无污染的一级海域。和平日里常见的太平洋生蚝不同， Bluff 生蚝是一种扁平的生蚝，有些类似扇贝的形状。它是新西兰的原生品种，在南岛最南端的福克斯海峡寒冷又清澈的海水中非常缓慢地生长，因而呢非常的硕大肥美、鲜嫩多汁、味道浓郁，但价格也比普通的太平洋生蚝要贵上不少。对于 Bluff 生蚝的爱好者来说，最吸引人的就是每年5月举办的 Bluff 生蚝美食节了。这座位于南岛尽头的小渔村是新西兰的生蚝之都，每年的生蚝美食节门票至少提前大半年就会被抢购一空，许多来自新西兰当地及海外的食客都会慕名前来，小镇也因为生蚝而闻名于世。虽然呢， 现在已经买不到今年的 Bluff 生蚝节的票了，但是在奥克兰的大街小巷也有为数不少的生蚝吧和餐厅能够吃到新鲜的 Bluff 生蚝。比如说市中心的 Depot 生蚝吧餐厅就是奥克兰最受欢迎的生蚝吧，由名厨 Al Brown 主理。 Valdak 附近的 Rockefeller 香槟生蚝吧和 Oyster and Trout 生蚝吧也供应极具创意的生蚝菜肴。整个三月里，著名的 Euro 餐厅还有特价的 Bluff 生蚝以及生蚝与香槟的组合提供。现在每个星期六到星期三的午餐时间，一打 Bluff 生蚝仅售29.95纽币，比平日里的太平洋生蚝还要便宜，但每人仅限购一打。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后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唐韵。又快到周末了，这个周末要吃点什么呢？唐韵在今天的节目里呀，跟您推荐一道很适合在周末做的传统的英式美食。这道美食呢，在英国据说是家喻户晓，名字呢也很浪漫，叫做牧羊人派，英文叫做 Shepherd's Pie。有的资料上说，这道菜的起源是因为在英国早些时候，一些家庭主妇呢，为了处理吃不完的肉类，无意间研发出来的一种美味的餐点。这道菜的最上面呀，是烤到金黄微焦的 cheese， 盖在绵软香滑的土豆泥上面，最下面呢是配上颜色亮丽的三色蔬菜，同时还有炒得香喷喷的羊肉绞肉，各种食材叠加在一起，真的是一道非常美味的焗烤菜。那这道菜虽然是叫做派，但是它里面并没有任何的一点面粉，所以呢做起来其实是非常容易上手，而且呢还很健康。唯一有一点困难的是啊，羊肉的绞肉在市场上其实是很难买得到的，所以呢很多人就用牛肉的绞肉来代替羊肉，所以严格的说这就不叫做牧羊人派了，它也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乡村牛肉派，英文的名字呢叫做 cottage 派。所以我们今天是究竟做牧羊人派还是做乡村牛肉派，就看听众朋友您能买到什么样的绞肉了。当然最好是羊肉绞肉，可以体验一下牧羊人的感觉，实在不行呢就当一次放牛人好了，就用牛肉的绞肉，这个是比较容易买得到的。好，除了绞肉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食材呢？我们当然还需要土豆，这是用来做土豆泥的。想把土豆泥做得好吃，只有土豆是不行的，我们还得加一点好东西，比方说加一点黄油，加一点奶酪丝，另外呢再加一点奶制品，最一般的可以加一点牛奶，但是如果你家里要有 heavy cream 或者是 cream cheese 的话呢，那这个土豆泥做出来会更加的香浓。刚才说的是最上面的这一层土豆泥，土豆泥下面呢是蔬菜加肉末，所以我们还要准备上一点蔬菜，这里面会用到西餐当中最常用的三样蔬菜，那就是西芹、胡萝卜再加上洋葱。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准备上一点冻的青豌豆。香料的部分呢，大家可以准备上一根迷迭香，没有新鲜的用干的也可以。调味料呢，大家要准备上一点番茄酱，一杯红酒，另外再加一点烤肉酱。食材的部分基本上就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做了。先来做土豆泥吧，这个大家相信也都会。我们把土豆去了皮，然后切成大块，放到滚开的水里面去煮，大概煮20分钟左右，你用叉子叉一叉，里面都软了就可以了。煮的时候锅里可以放点盐。好，土豆煮熟了之后捞出来放在容器里面，然后最好有压土豆泥的那种工具，把它呢都压碎，里面呢要加上黄油，加上一点奶制品，也加上一点奶酪。那奶制品呢不要一次都加在里面，我们要一边加一边倒，争取最后做出来的土豆泥呢是比较干的那种土豆泥。如果你觉得盐不够的话，可以在里面再稍微的调一点盐，这样子我们土豆泥呢就先做好了放在一边，然后就开始切菜和炒肉了。
几样蔬菜，像西芹、胡萝卜还有洋葱，都是把它切成小小的方丁。迷迭香呢，也把它切碎。肉因为买好的就是绞肉，所以我们就不用切了，直接开始炒了。取一个平底锅，等到锅热了，放一点底油，然后找两瓣蒜头，把它切成蒜末，放在锅里先爆炒一下。香了之后呢，就把绞肉大概一磅左右吧，放在锅里面炒。那很快这个绞肉就会变色了，等到它微微的有一点发黄的时候，我们就先把它盛出来，放在一边备用。接下来呢，要炒蔬菜了，还是放一点底油，先把洋葱放在里面先炒，炒香了变透明了，我们再把西芹碎还有胡萝卜丁也放在锅里，加入迷迭香，翻炒几下之后呢，我们就要加入一些汤料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加入一点番茄酱，再加入红酒，可以再撒一把面粉，目的呢是为了炖出来的汤汁比较的浓稠。最后再把炒得半熟的肉碎倒回到锅里，然后加水，水半没过所有的食材就可以了，盖上锅盖，小火炖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最后时间到了，我们把冷冻的绿豌豆倒在里面，搅拌均匀了之后，我们就把它盛入到一个烤盘里，烤盘要深一点，最下面呢我们铺的是这个肉酱，然后上面呢就把土豆泥抹在上面一层，最上面呢再撒上一层奶酪丝。然后烤箱是提前预热的，大概在380度左右，把这一大盘子东西放到烤箱里面去，大概要烤30分钟左右。时间到的时候，打开烤箱的门，发现啊，上面的奶酪丝是已经烤得金黄色的了，下面的食材呢还在咕嘟咕嘟的冒泡，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诱人啊！吃起来呢也是饭菜合一，简单又美味，而且还健康。听众朋友，这个周末回家赶快做起来吧！希望牧羊人派为您的这个周末带去幸福和快乐。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喽，让我们下周再会。
一周新闻回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奕晨，又到了我们一周的新闻回顾时间了。首先来看一下纽澳新闻。在全球各国都在为美国将征收的钢铝进口税焦虑之时，近几日澳大利亚在特恩布尔政府不断的外交努力下终于有了结果。悉尼时间上周六早上，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出信号，他将免除向伟大的澳大利亚国家征收新的钢铝进口税。川普表示他已经和澳洲总理特恩布尔通过话。川普写道，他承诺建立非常和平和互惠的军事和贸易关系，我们正在加速达成一份安全协议，所以我们不必向我们的盟友伟大的澳大利亚国家征收钢和铝的关税。据悉尼晨风报报道，代表钢材的出口商们，特恩布尔政府针对华盛顿启动了外交攻势，这包括让高尔夫传奇人物和川普的好友诺曼与其他商贸领袖们共同签署一封信，请求美国总统的新征税计划能豁免澳洲。美国将在两周内将钢材进口关税上调 25%， 铝的关税上调 10%， 作为川普建立对外贸易壁垒以保证当地就业的美国优先的计划的一部分。新西兰最大银行澳新银行 ANZ 决定从7月开始主动将员工的带薪育婴产假从18周增加到26周，这比政府的新政规定早了2年。目前新西兰政府规定的带薪产假是18周，根据工党政府的新政，这一福利假期从今年7月起将延长至22周，到2020年7月将延长至26周。据新西兰先驱报中文网消息，澳新银行在新西兰目前大概有8000名员工，每年大概有240名员工申请育婴产假。出于对澳洲网络安全的担忧，中国通信巨头华为公司可能会被禁止涉足澳洲 5G 网络项目。澳洲内务部关键基础设施中心将负责对华为进行国家安全评估。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据去年通过的法律，联邦政府有权指导运营商采取行动保护澳洲网络免受国家安全风险的影响。内务部表示，政府意识到采用像 5G 这样的新技术可能会带来新的威胁和安全漏洞。2012年华为曾打算投标澳洲宽带网公司 NBN 10亿澳元的供应合同，但出于安全原因，在澳洲安全情报局 ASIO 的建议下，华为最终未能参与投标。如今华为竞标澳洲 5G 网络可能也会面临相同的命运。 澳洲内务部发言人表示，去年九月通过的电信行业安全改革新法律使他们能够就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向运营商提出建议。在这项法律下，律政部长可以指导运营商采取合理必要的行动，以保护澳洲网络免受安全风险的影响。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澳洲国防部已禁止其雇员和服役人员下载中国社交媒体与通信软件微信到工作手机上。澳方一直担忧中国在澳洲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国防部的这一举动进一步凸显出澳方对中国方面的忧虑加深。国防部还称，允许职员和服役人员有限的使用脸书 Facebook， 但不允许使用微信。相关部门一位发言人表示，在国防部的移动设备上，国防部不提供或支持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包括卫星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不过他拒绝透露微信被禁的详细情况。此外，发言人还表示，目前通讯服务平台 WhatsApp 也在接受安全评估。在国防部做出相关决定前，前任澳洲国防部次长理查森也声称中国间谍在澳洲相当活跃。一位网络安全专家指出，据了解，像微信这样的应用程序具有较强的收集监控数据的能力。针对微信的担忧不仅在于它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而且微信用户数据可能被利用。去年12月，印度国防部便已采取行动，禁止使用微信和其他中国应用程序，这是因为印方担心他们可能含有间谍或恶意软件。大陆消息，3月13号，中共国务院提请审议机构改革方案议案，其中包括取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外界认为，这或许意味着计划生育已不再是重点，相关计生政策或将陆续废止。中共第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13号举行第四次会议，中共国务院正式向人大提交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根据这项方案，国务院此次调整共有23个项目，其中12个项目属于国务院组成部门。改革方案中建议组建或合并多个部门。此前外界盛传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港澳事务办公室、侨务办公室将合并成国务院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在这次改革方案中并未提及。方案提出将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国务院设置26个部门，当中包括多个新部门，如新设立退伍军人事务部，专责退伍军人安置，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银监会保监会合并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等单位并为自然资源部，文化部及国家旅游局合并为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改制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环保部扩大为生态环境部，取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并不再设立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改为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外界认为，取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已不再是重点，相关计生政策或将陆续废止。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指1980年开始中共在全国提倡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并于1982年确定计划生育政策为基本国策。该项政策一直被全世界视为最为侵犯人权的恶政之一。尽管中共当局自2016年开始全面实施二胎政策，但备受社会谴责的计划生育恶政仍在继续执行中。提起中共的计生恶政，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野蛮、暴力、残忍、血腥，甚至是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等字眼的谴责和形容。这一点从中国各地形形色色的标语中不难见证，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扎不扎见了就抓，该留不留八房牵牛等等。在中国遭受迫害最大的群体就是中国的妇女，被强制子宫上环、结扎输卵管、流产、引产等强制绝育和强行堕胎的手段，使得他们轻则失去健康，重则残废甚至死亡。据研究中国计划生育人员的粗略统计，自中共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大约有4亿生命被扼杀，而得以幸免的则是因为上交了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女性权益机构女童之声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中共各级计生办政策指导下， 中国每年的堕胎数量达到1300多万例，相当于每年上演着40多次南京大屠杀。截止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已经有大约4亿多胎儿被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屠杀。
希望之声，您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朝鲜局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于当地时间3月12号向联合国安理会介绍了朝鲜问题的最新进展，并表示美国对川金会很乐观，但是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政策将持续至朝鲜半岛无核化取得切实进展为止。麦克马斯特在对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问题做了简报之后对记者表示，川普总统于1年前决定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制裁现已见成效，与会各国代表与他一样都对即将举行的川金会持乐观态度，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核武危机的机会。他介绍说，他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简报会上代表川普总统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表示感激，感谢他们团结一致对朝施加的严厉制裁和决心。他还表示，他在简报会上谈及维持对朝最大压力的问题，他说，我们都同意现在或许是一个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的机会和看法，但是我们都决定继续最大施压政策，直到我们看到朝鲜言辞一致，即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取得真实的进展之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也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去年连续一致通过的数个制裁朝鲜的决议案已经切断了朝鲜所有的出口生意，占朝鲜贸易的90%，并打散了送往国外做劳工所获得的外汇资金来源，这是国际社会对朝制裁生效的例证，国际社会还将加大这些压力。美国国务卿蒂勒森3月12号表示，朝方尚未就拟定中的川金会做出直接回应。据美国之音报道，正在尼日利亚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蒂勒森表示，美国希望能够直接听到朝鲜对川金会的反应，但是他对于朝方目前尚无回应并不担心。他说，这是最近的进展，还将有后续步骤，例如需要讨论会面地点以及会面规模等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达成协议。他表示，目前只是非常初步的阶段，他建议急于了解详情的人保持耐心。他说，我们将看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至于人们关心的这次川金会的举行地点问题，蒂勒森说，我认为双方悄悄进行这种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来看一下尼泊尔消息，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3月12号发生严重意外，一架地属于孟加拉国 US Bangla 航空公司编号 BS211 的航班于当地时间14时15分降落时坠毁。警方指出，目前至少有38人死亡，23人受伤，另有10人下落不明，但当地一名军方发言人指出，机上最少50人不幸罹难。加德满都邮报报道，一架孟加拉航空公司美国孟加拉航空的飞机坠落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东侧跑道。机场发言人萨库指出，飞机降落途中不慎撞上机场附近的足球场，导致机身着火坠毁。中共驻尼泊尔大使馆当天傍晚6时许表示，目前机场已经关闭，使馆工作人员称，据悉有人在事故中受伤，正在核实机上是否有中国公民。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按乘客名单中，机上有一名叫张明的中国人，为31重工员工。目前张明是否乘坐这个航班有待核实。而尼泊尔共和报报道，死者中3人身份已被确认，而伤者中有2名中国人以及2名重伤者还没有确认身份。报道指，坠毁的客机编号为 S2-AGU， 从孟加拉首都达卡起飞，是加拿大庞巴迪集团生产的 -8Q400 涡轮螺旋桨式飞机。机上当时载有67名乘客和4名机组成员。最新消息显示，目前已有23名乘客被救出送去医院治疗。警方与军方正试图切割飞机以营救其他人，现场同时发现罹难者遗体。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发布在社媒群体上的照片和影片显示，机场跑道冒出阵阵浓烟，当局正在开展搜救工作。US Bangla 于2013年成立，由美国和孟加拉联营公司管理， 事发的航班是由孟加拉首都达卡飞到当地航线。近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公布2018年恐引爆全球爆发的八大疾病，其中除了伊波拉病毒、兹卡病毒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SARS 等八种较为人类熟悉的疾病之外，还包括一种连专家都无法具体形容的 X 疾病。根据外媒报道指出， WHO 官网在近日公布了2018年会引起国际严重爆发的八大疾病，其中包括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拉萨热、伊波拉病毒、兹卡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症、裂谷热和利百病毒等八种疾病外，还有一个连专家都无法具体形容的 X 疾病。WHO 于声明中说， X 疾病是一种已知的严重国际流行病，可能是由目前未知的病原体所引起的。虽然专家承认不知道 X 疾病具体是什么，不过却警告疾病可从多种源头形成，且可能在任何时候爆发开来。WHO 科学顾问罗丁根说， X 疾病可能会透过人畜共通传染病爆发，如艾滋病病毒巨性是从猴子身上传染给人类的，兹卡病毒是由蚊子传播的。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动物与人的接触越来越频密，导致疾病更有可能互相传播。罗丁根表示，历史告诉我们，下一次的大爆发可能是前所未见的，关键在于要先确保我们在疫苗与诊断测试上要有灵活的准备与计划。WHO 指出，将 X 疾病纳入全球流行病清单中，并非要恐吓大众，而是为刺激公共卫生官员要对所有的威胁做好准备，而不仅只是预测可能威胁而已。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您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这里是希望之声名家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恒河评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恒河评论，我是阳光。
我是恒河，大家好。
美国总统川普祭出了对朝鲜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之后，效果明显，金正恩乖乖服软，由南韩中转地化要求和川普会面，这批让全世界头疼的野马终于低头了。虽然对话结果本身目前还难以预料，但是事件进展的本身已经是让人振奋人心了。与此同时呢，川普也在对外贸易上铁腕治理，签署了对钢铝产品增加惩罚性关税的行政令，又在推特上暗示很快会在知识产权盗窃上拿出行动。这几件事情都是由美国主导的，但显然都会对中共产生严重的影响，甚至是冲击。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这几个问题。那么和以前一样，在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参与讨论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5040520100，或者是通过 Skype 及电子邮箱和我们沟通。我们的 Skype 账号是 HHPL， 电子邮箱是 HHPLSOH@gmail.com。好，那么恒河先生，我们先来谈一下增加官铝产品关税的问题。这次增加的幅度非常大，钢是25%，铝是10%，但是呢它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全面征收。但是在这个全面征收的基础上呢，加拿大、墨西哥和澳洲是豁免的，为什么呢？
那这是根据去年川普总统的一个备忘录开展的调查，它的依据呢就是美国1962年的贸易扩张法第232款。这个呢是针对特定商品的，不是针对国家的，所以一旦要惩罚的话，就是整个提高关税。主要呢是看这个特定的商品的进口会不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那美国商务部经过调查以后呢，确定这个钢铝制品的进口依赖性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了。这个报告提交给川普总统以后呢，川普总统上周签署了，15天生效。其中呢就暂时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澳洲豁免。北美两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豁免呢，是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在重新谈判，可能就把这个条件附加进去了。其他的国家呢，他也可以单独提交他要求，说明自己为什么应该豁免。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那美国进口的钢材呢，只有2%-3%是来自中国的。那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说这项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共的？
因为这个中国呢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钢生产国，粗钢生产国，而美国呢是最大的进口国。这个中国的这个产品虽然说不是直接出口到美国，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实际上它掌握了定价权，因为它的这个产能啊已经占到可能世界的将近一半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对这个全世界的钢价就有一个压低的作用。所以说一旦如果要提高关税的话呢，不管怎么说这个都会回到中共身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这个钢铁呢虽然直接输到美国的不多，但是呢它有很多呢是通过其他国家转口的。你比如说进口到美国的钢铁哈，大多数最高的几个是来自加拿大、欧盟，就去年哈，加拿大、欧盟、韩国这前三名，还有墨西哥啊、日本啊等国家。但是呢这些国家呢它都是中国钢铁的最大市场，也就是说中国钢铁出口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呢或是加工或是转口，直接就出口到美国来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对所有的国家提高关税的话，最终也会传递到中共。另外一个呢，从法律角度上看哈，因为这项制裁呢它的法律就是针对特定的商品，不是特定国家，你不能改法律，你至少这条法律不能修改之前你必须遵守。因为这个美国呢它什么都要讲法律，不像中共它可以随时就定一个规矩出来然后就可以执行的，不是这样的。所以美国即便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你也要按照法律走。去年一年我们全世界都看到了，就川普总统的很多行政命令受到了联邦法庭、巡回法庭的阻拦而没办法实施，那白宫也没办法，只能通过法律程序上诉。我们不是来评价这个行政令或者是法庭的判决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就是说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政府可以超越法律，这在美国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得按照法律走，除非制定出新的法律针对这个商品，或者这个也可以针对这个特定国家，但是他有另外的法律针对特定国家的。那么这次的钢铝呢是针对商品的。
那么目前呢因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是豁免的，有没有可能呢就是比如说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粗钢，然后自己把自己生产的粗钢再出口到美国？因为毕竟美国有15%的粗钢是来自加拿大，这样子的话呢，这样的它的这个措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我想这个呢就是对钢铝征这个惩罚性关税啊已经考虑到了。美国政府当中就是力挺制裁的官员表示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制裁要针对所有国家，使得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去作为转口的国家把中国的这个钢铁输到美国来。有的官员甚至提到就对美国出口钢铁的国家他自己连炼钢都不会，居然也对美国出口钢材，那就是肯定就是100%是转口的了。只有全面制裁呢才能够触动到导致全世界钢铁产能过剩的这个中共头上去。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次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豁免呢是暂时的，就是说还要看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结果。那么对其他的国家呢它是要求单独申请，就是你这个国家觉得你没有犯规，你是公平的，那么你就单独申请豁免。所以澳洲后来不是也是加进去了吗？澳洲并不是在谈北美自由贸易区，但是它也加进去了。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川普总统一直主张的，就是对于各种贸易伙伴是一对一的谈判而不是多边协议，因为多边协议就不公平嘛。这个实际上它的针对单独国家的豁免呢其实也是属于一对一谈判的这个类型的。谈判的时候我不知道了具体情况了，但我相信他一定会把这个不转口或者是不把这个来自中国的粗钢加工以后输出到美国作为条件之一，就谈判的条件。因为这些转口国吧绝大部分吧是遵守规则的，就是说一旦制定规则以后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会遵守规则，不像中共签了以后条约一个不遵守，这个呢是比较安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签订条约以后就签订这个协议以后呢主动权还在美国手里， 所以呢，我相信这会阻止相当一部分的转口贸易。当然，一旦有人做了违反规则了，发现以后，他也会有相应的制裁的理由和制裁的手段。
那么国内还有一种观点呢，他认为是说中国的钢铁不出口也可以在中国国内消化，毕竟中国有13亿人口嘛，那么它本身就可以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自己就可以形成产业链，不需要国际市场。
这个理论上是有的，但是呢，这条好像过去30年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到这种程度，这个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了，但是呢，似乎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个想法呢，仅仅是理论上行得通，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就是说，中国现在产钢远远超过自己能够消费的，而且呢，现在中国的基本建设相当程度上已经饱和了。你像各个城市的这个住房建设啊，现在都饱和了。中国出现了至少有十几个，就是被称为 ghost town， 就是这个幽灵城市，就只有城市没有住户。有人说这个中共要推这个一带一路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要把多余的这种钢铁啊铝的产能呢、啊、这个消化到一带一路的那些国家去。所以说并不是说你想自己消费完就消费完了的。另外一方面呢，对这个不公平贸易的制裁以美国牵头的，它将是多方面的，就钢和铝只是一个开头，后面还会有一系列的措施。所以仅仅解决钢自我消化的问题不能解决对外贸易不公平的全局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呢，到现在为止哈，三驾马车，所谓三驾马车就指的是这个国内消费、出口和投资，投资就是国内的基本建设这一类的。这个三驾马车当中最薄弱的呢，还是在国内消费这个部分。如果说是这个最强的出口这部分出了问题的话，它很难被最弱的消费来代替，所以说这个问题恐怕一下子解决不了，让国内消费。
那么您刚才讲到说这个钢铝只是个开头，后面还有一系列的措施。我们现在知道呢，他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他暗示很快会在知识产权盗窃上有行动，那除此以外呢，他还有什么步骤呢？
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看到1月份呢，对洗衣机和太阳能光板启动了制裁。那洗衣机呢，可能最多一受影响的是南韩，但是呢，太阳能光板呢，对中国的打击就比较大，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太阳能光板的生产国，而且是出口国。以后呢，还会有进一步的制裁措施。你比如说一个呢，就是像钢铝这样类似的，就是这些产品可以应用这个232条款的，这是一种，还会有不断的有新的列到这个里面去。他调查以后，如果说违反了的，那就会应用这个条款。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主要针对中共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这个301条款的调查呢，还在进行。这个呢，也是在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呢，要求进行调查的。据估计呢，美国每年在这个知识产权上损失给中共的有6000亿美元。那么这个呢，一旦调查结束以后呢，我相信也必然是要执行的，要进行惩罚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其他方面来看，就是还会有进一步的步骤。就是白宫呢，最近有一些人事变动，表明呢，美国会实行更强硬的贸易路线。你比如说这个纳瓦罗，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致命中国》这本书的作者，那么他最近呢有重获重视，就是说他成为白宫顾问，就是那个川普总统的顾问。嗯，他曾经被这个对华贸易温和派啊排挤了一段时间。一方面纳瓦罗，另外一方面其他一些人在白宫本来就是对华贸易鹰派的，现在呢说明这些对华贸易鹰派在白宫的发言权有所增加，那么这个呢，当然也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另外呢，还有很多其他领域的不公平竞争，那么这些呢，都是潜在的可以调整的对象。你比如说这几天，特斯拉的这个马斯克，他在回应川普总统的推特的时候呢，就谈到说是中美双方这个汽车贸易不平等。 一个呢就是关税不对等，中国汽车进口到美国来，美国只收2.5%的税，而美国汽车出口到中国去的话呢，中国要收25%的进口税，就是说进口税差10倍。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美国汽车在中国卖的这么贵。另外一个呢是到对方去设厂条件不对等，你像中资的汽车厂呢，在美国是拥有，一共有5家中资的汽车厂在美国生产，现在他们拥有100%的产权，就是说这个工厂100%是中资开的，美国人没有干涉任何东西。但是美国资本的汽车厂到中国去开的话呢，它只能有50%的产权，而且受到种种障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马斯克呢，他就说，虽然说他原则上是反对进口税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呢，就像是穿着铅鞋去参加奥运会比赛一样，就说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觉得呢，在这种全方位的贸易不平等哈，不对等，已经不仅仅是在这个粗钢生产或者是铝的生产方面了，这种方面呢可能不应该再继续下去。我想美国政府呢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调查和行动。
好，那么我们在网上呢收到一位听众的提问，他这问题是这样的，说这种制裁会扩大到世界范围吗？您预计会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想他这个制裁是指的这个贸易关税嘛，是吧？应该不是。
对，应该是贸易关税就是一种制裁方式。我想他这个制裁对象已经是全世界了，但是呢因为可以单独的谈豁免，因此呢我想很多盟友，就是按照这个国际规则自由贸易的规则对等的跟美国做生意的这些主要是这个盟友的国家呢，可能都能得到豁免。所以呢我想不大容易引发全世界的贸易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讲这个对中国的影响哈，这个影响呢应该是会非常大的，这一点呢从中方的反应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中方频繁的派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国，就在杨洁篪访问美国以后马上就派刘鹤，而且这个派刘鹤来呢是在三中全会的时候，他连三中全会都不参加了，就直接到美国来，而且事先没有任何透风，说明是临时决定。这个临时决定呢就是说这时候已经提交了对钢铝的关税增加关税的这个要求给川普总统了，川普总统还没有签字就派刘鹤来，实际上是想阻止这件事情。就在刘鹤访美期间，白宫宣布了对钢铝的惩罚性关税。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呢，中共其实是非常担心这件事情的，就是说发生贸易战。
那么批评者也认为说，这么强硬的贸易保护会引发贸易战，不仅仅是对中国，还有很多美国的盟友，甚至对美国的经济也会有负面影响。您对这个怎么看呢？
盟友的刚才我已经谈过了，现在谈谈就是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对美国有什么影响。中共呢，它是利用了加入世贸组织的这个机会而获利，得到很多好处。那么从中呢，最终的这个好处呢是用来维持它的统治的，到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了。所以它是通过不公平贸易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本来这个呢就是说在新兴国家兴起的时候这个难以避免，但是呢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和全世界对立，中共的这个经济实力呢就变成中共挑战世界秩序和价值体系的后盾。这样的话呢对美国以及世界呢造成了威胁。所以呢有的事情就是不得不做的，就是说如果在经济上有所限制的话，中共可能对外就没有这么对世界这个现有的这个价值体系形成这么大的威胁。第二个呢就在这段时间呢，美国呢在很多领域失去了优势，就是过去组织中共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主要呢是对中共失去的。而且这种失去呢并不是在公平自由的竞争条件下说竞争不过中共失去的。所以说美国呢他提出的呢仅仅是要求公平对等的原则，这个要求呢是不过分的。批评这个美国强硬的对外贸易政策的这些批评者呢，其实他们并没有扭转局势的手段， 他们所建议的呢，无非是过去20年一直反复强调的，说是通过谈判和对话机制来解决贸易争端。而中共呢，一直充分利用这个机制在拖延，在钻空子，通过违反规则、破坏规则而壮大自己。所以对话谈判在过去几十年一点用都没有，而且就是助长了中共，所以现在也不会有用的，就是非得要有强硬的贸易制裁才能够有作用。我想任何事情哈，它都有正面和负面两个效果，关键是哪个为主。就是说长期以来什么都不做的结果，就是美国工业、美国经济持续流血，积累到今天了，要采取强硬手段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认为在这里呢，不是谁赢谁输的问题，其实呢，美国要求的并不是赢，而是公平，就是英文讲 fair play， 就是要公平。这个要求并不高，它并不是要中共输，而只是要求中共放弃这个不公平的竞争，来遵守国际上的游戏规则。如果说对这样的要求也大惊小怪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故意放纵中共了，不是不知道情况、不了解，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另外呢，当然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豁免审查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美国是应该能够承受的，就是引发贸易战的问题呢，在全世界可能不太会。
那您觉得在中美之间有没有可能引发贸易战呢？
我觉得哈，可能大规模的贸易战呢也不容易爆发，这个可能有人就是过分强调了可能会爆发贸易战。中共呢，其实大家都觉得中共特别强硬哈，但是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的哈，它最强硬的地方都是体现在没有办法验证的事情上面，就是凡是能够验证的或者是要真枪实刀的去干的，那就有所不同了。你比如说中共的军力，那个中共的军力是不打仗是没有办法验证的，所以呢，中共他会不断的去扩大军力，对外呢不停的挑衅来触碰对手的底线，但是呢他会避免真正的军事冲突，至少会避免和实力相当或者是实力更强的对手的直接冲突。为什么呢？因为中共这个以前我们分析过很多次了，就是一打的话就会露馅。毕竟中共从1962年中印冲突军事上胜利以后，半个多世纪他没有打过什么仗，也没打过什么胜仗。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啊，从伤亡来看的话，按照现代战争的概念，中共的军队很难说是胜利方，因为伤亡太惨重了，这是无法验证的。贸易战就不一样了，它是可以验证的，就是说你的实力和结果是要体现出来被全世界看见的。就是当时呢，西方国家对中共呢，它普遍实行绥靖政策的时候，中共的这种不断的触碰底线的策略，它总是成功的。西方是全方位退却，不仅在贸易上，在学术上，在学校教育方面，外交领域等等各个领域，因为没有较量没办法衡量，哪怕贸易战，所以贸易呢，从某种角度上也是不可验证的，就是大家都害怕它，都以为要打贸易战。现在美国贸易上第一次真的要检验了，其他领域呢，现在西方国家也在清醒当中，这个以后我们可以谈。所以说真的要验证了谁害怕了，那我们就看中共现在几个表现呢，说明最害怕贸易战的不应该是美国，而是中共。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这个中共现在连续派特使，很可能还在找中间人设法呢要探美国的底，要想阻止贸易战发生。显然呢，就中共长期有效的一个策略，就是他在谈判的时候退一小步，但实际上呢，在其他方面要进不是一大步了，进十大步，这个策略现在不灵了。那么就像这个川普总统访华的时候，中方不是提出来要开放金融市场吗？美国就没有接茬，因为太晚了，当时叫你们开放你们不开，好，现在要开放了，结果美国没有接茬。后来呢，是川普总统离开中国的时候呢，中方单独宣布的，也就是说中共现在是怕贸易战。对中共当局来说，贸易战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它的合法性要受到直接的挑战，这个跟对外战争一样， 不打谁也不知道，一打就露馅，一旦打败了，中共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尤其掌权的派系或者个人也很难不成为替罪羊被中共推出来，所以谁也不敢冒险。当然这方面呢也是两难，就中共这几年呢，他用极端民族主义啊作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替代品，就像经济上发展作为替代品一样的。那么民族主义做这个替代品的话呢，它有双刃剑的作用，它在这里也会体现出来，就是你宣传多了以后，大家就认为你应该是非常强硬的，如果在贸易战当中退让的话呢，就跟战败是一样的，都会动摇它的统治合法性。所以中共现在是启动贸易战也难，不启动贸易战也难。
好，那我们现在剩下一点时间了，我再来谈一谈那个川金会面。金正恩呢是通过朝韩高级会面的那个韩国代表正式邀请和川普总统会谈，这个事件是一步步怎么样发展到这个局面的呢？
我想一开始呢，就是美国通过联合国嘛，对北朝鲜的这个核武威胁发动了一系列的制裁，后来呢又让中国和俄国至少在表面上都加入了，实际上实际上也加入了，这样的话呢，北朝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所以这次是北朝鲜最先伸出橄榄枝来的，就是利用平昌冬奥呢发动了一场体育外交攻势。从核武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北朝鲜一直在取进攻态势，但是呢平昌冬奥之前严厉的制裁已经生效了，也就是说国际较量的风向已经转向了，现在是金正恩急于摆脱困境的时候。下面一步呢就是南北高级会谈，会谈以后呢，然后再下面一步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金正恩请南韩代表团呢转告川普总统，他想跟川普总统会谈，而且金正恩提出条件的时候呢，跟南韩的这个会谈当中已经谈到了去核化，不是冻结核设施，而是去核化了，也就是说是金正恩做了让步。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而且美国呢并没有确定谈的时间，但毕竟是几十年来美朝首脑第一次有了会谈的希望，而且是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向走的，所以说这是说制裁还在继续，而且制裁第一次使得朝核危机有了可能解决的这个曙光。当然具体怎么做我们现在谈还为时过早。
而且川普总统和包括他的政府呢也非常的强硬，说如果金正恩敢耍花招的话一定有好果子吃的。那么大家在这个看着这个消息为之振奋的同时呢，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川金会面谁最伤心啊，有很多人都认为是说中共才是最大的输家，但这件事情看上去其实跟中共关系并不大。
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中共从建政以来，从朝鲜战争以来就一直是北朝鲜的后盾，中方呢一直主张的是六方会谈，现在呢实际上是南北朝鲜谈，然后呢北朝鲜跟美国谈，没有中国什么事了。那么即使从两方来说的话，如果说是两个方面的话，那么历史上南韩的盟友是美国，北朝鲜的背后是中共，所以至少也得四个国家谈吧，所以中方并没有加入到这个谈判里面去，至少是北朝鲜没有跟中共通气，倒是谈完以后呢川普总统跟习近平通了气，这个完全是礼节性的。从政策上来说的话呢，川普总统上台以后的朝鲜政策呢，一方面是加强制裁，一方面呢是不惜准备军事解决，而中共呢政策上是坚决反对军事行动，甚至反对军事用军事力量的威胁的，而对制裁的时候呢他开始阳奉阴违，后来才被动的加入的，结果呢川普总统的这个军事为后盾的严厉制裁生效了，而中共呢偏袒朝鲜的那个什么和平对话政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也就是说中共最终被排除在这个朝鲜半岛和平之外了，而中共呢又把朝鲜半岛的当事双方都得罪了。金正恩上台以后中朝的关系趋于紧张，中共党内斗争呢，周永康把张承泽出卖给金正恩，结果导致清华派被清洗，中共从历史和本质上呢他又不愿意抛弃本朝鲜，所以呢为了核武而自卫部署萨德上面呢跟南韩又闹翻掉了，结果呢并没有讨好到北朝鲜，也跟南韩闹翻了，像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就中共做得出来，实际上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好的，那么这次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就暂时谈论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名家谈系列的恒河评论，在这个节目中发表的所有见解是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再见。